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我相信异象》。在这本书中，甘牧师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分享了属天异象如何塑造他的事工与信仰。首先，我们将进入第一章，神如何救我脱离死亡。这一章带我们见证了甘牧师在生死瞬间中，神亲自伸手拯救他的奇妙恩典。这不仅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见证，更是对我们信仰的激励，提醒我们神的爱与拯救何等真实而大能。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同进入这充满盼望的属灵旅程吧。第一章，神如何救我脱离死亡。他死了，接生我的医生宣布，我于1917年8月20日早产在德克萨斯州麦吉尼市东斯坦迪福大街900号。我出生时，我的外祖母德雷克在场，他后来告诉我，那时的我看上去毫无生命的迹象。医生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床尾后，便和我的外祖母一起继续去处理我母亲，当时她的情况非常危急。我出生前的几周，她一直在生病。大概过去了45分钟，我母亲有点起色了，医生告诉我外祖母，她要回办公室取一些她所需的东西。当她离开后，我外祖母把我抱起来，准备带我出去，突然他察觉到我似乎有些许生命的迹象。他把我洗干净，给我穿上一件衣服，但他不得不用一块临时的尿布，因为普通的尿布会把我吞没的。然后他给我称重，穿着一件小衣服和尿布的我总共也只有2磅多一点点重，一者柱约合 0.9 公斤。即便是使用今天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再加上为早产婴儿预备的恒温箱，一个2磅不到的婴儿，其存活的几率依旧非常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恒温箱，我是在家里出生的，因此我的存活几率可以说几乎为零。一会儿医生回来了，外祖母问他应该给孩子喂些什么吃。孩子死了，他说，我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当他告诉他我还活着，他给我洗了澡，然后换上衣服时，他才伸进口袋拿出一袋婴儿食品的样品，喂给他吃这个。他说这样他就能活久一些。外祖母搅匀了这个婴儿食品喂给我吃，等吃完了那些以后，他用滴管一滴一滴的给我喂牛奶。他说他从未见过这么迷你的人，他有一把大梳子，跟我差不多长。他说有时甚至一小滴牛奶在我嘴里都会把我呛到。我被噎住后，我整个人就开始发紫。我的童年跟其他人的不太一样，因为我天生就有心脏缺陷，没有办法过正常的有活力的生活。我并不是完全无自理能力，但我能进行的活动很有限。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奔跑嬉戏。那些日子，孩子们到7岁才上学。然而我6岁就开始学着看书，我的哥哥已经上学了，所以我就看他的书。既然我没法用我的身体，我就用我的脑子喽。我上学后不久，就发现小孩子很容易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我猜想，他们认为这样能证明自己有多强大。我不能靠打架来保护我自己，因为这样我会窒息、发紫、晕厥过去。所以，我下定决心，必须找到一个能与他们抗衡的办法。我们班上有个男生，他是操场上的一方恶霸。他比我们都大3岁，因为他留级了3年。他会跑到某人前，然后把他或他撞倒在地。他知道我不能打架，所以他似乎很喜欢找上我。有一天，我找到一根宽4寸、厚2寸、长20寸的木棍。等下一次他撞我时，我拿起那根木棍，悄悄接近他，然后砸向他的脑袋。他不省人事了40分钟之久。很快他就学乖，不来惹我了。当一个人不会打架，那么他就不得不找到其他法子来保护自己。我找到了，我的哥哥也知道要避免跟我打架，因为有一次我用锤子敲了他额头，然后他失去了知觉45分钟。在我慢慢长大的那些年里，相对于我的年龄，我总是算矮小的。我哥哥说我永远都长不过那个56岁的老头。我们都知道那个老头，他只有89磅，约 40.4 公斤，身高跟一个10岁的男孩差不多。当我哥哥要我为他做事，他会说，如果我不照做，那么我12岁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姑娘。当然， 每次他这么说，他总是站在离我半个街区远，然后撒腿就跑，因为他知道我会拿起任何我触手可及的东西砸向他。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离开了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他丢下我母亲一人来负责养育和照顾我们。我九岁那年搬去跟外祖父母住，因为那时妈妈的身体很不好，她需要有人帮她照看我们。15岁时卧床不起。15岁时，就在我16岁生日前4个月，我彻底卧床不起了。5位医生在为我看病，其中一位还曾在马约诊所做过。据维基百科显示，马约诊所是一家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全美排名第二的医院。我的外祖父德雷克不算很有钱，但他有点门路。他有不少的房产，虽然在大萧条期间房产也不怎么值钱。但如果那个在马约诊所的医生能够帮到我，我外祖父会想办法把我送到那里去的。然而，医生们说，那个曾在马约诊所干过的医生是全美国最棒的医生之一，如果他都无能为力，那么把我送到马约诊所不过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罢了。因此，所有的医生都意见一致，他们说我活下来是毫无指望的事情，我根本没有可能活下去。就医学而言，根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没有一个有类似状况的病人曾活过16岁。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我躺在病床上，不知道究竟我哪里出了问题。我知道我的心脏有问题，但我不知道确切是什么问题，因为医生也没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我患有2种严重的器质性心脏疾病，我处于半身瘫痪状态。我还记得看到我的床边有一杯水，我想要去喝，搞不懂为什么我就是拿不到它。当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精准地集中到他身上，45分钟以后，我才能够伸手够到他，但我还是不能擒拿住他。一位医生说我正在全身瘫痪的边缘，最终我必将发展成全身瘫痪。有时候，当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3个星期就过去了。我母亲和外祖母为我吃饭，照顾我，因为我像一个婴儿般无助。我的疾病发展到我几乎听不见他们对我说话的程度。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将嘴巴凑近我的耳朵，用最大的声音吼，但我还是几乎听不到他们，听上去他们就好像在一个街区之外那样。我处于半梦半醒之间。我在南进信会出生和长大，但我从未重生。你知道的，我亲爱的朋友，你可以是一名教会会友，却不是一个基督徒。即使你是某个教会的会友，也不表示你就重生得救了。这跟你进入牛棚，你不会自动变成一头牛是一样的道理。是乡村俱乐部会员，不能使你变成基督徒，是教会会友，也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你必须重生。我们听过太多人，他们仅仅因为自己是某教会的会友，就自认为是基督徒了。我9岁就加入了教会。我加入教会是因为我的主日学老师在某个周日早晨对所有的男孩们说，你们中有多少人想去天堂呀？每个人都想去天堂，所以主日学老师说，那么今天早上当牧师发出加入教会的邀请，你们就走到前面去。当邀请发出，既然我们都想去天堂，我们中的几个人就径直走到台前和传道人握手。我们加入了教会，受了水洗。然而，说真的，我就以为自己是个基督徒了。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传福音的聚会中，神的灵开始纠正我，有关得救，有关把我的心交给主。可我自己推理得出，但我已经得救了。毕竟，我属于一个教会。我已经受了水洗，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必须重生，直到我体验到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段经历。二，我下了地狱。就在我卧床不起的第一个晚上，我把我的心交给了主，我重生了。那是一个周六，1933年4月22日晚上7:40，在德克萨斯州麦吉尼市学院北路405号朝南的卧室里。那天晚上，在我重生前，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死了，我的灵离开了我的身体。当死亡擒拿住我的身体，我的外祖母、我最小的弟弟和我妈妈正坐在房间里。我用仅有的时间对他们说了再见。然后我里面的人，我的灵冲出我的身体，留下我的身体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目光呆滞，肉体冰冷。当我的灵离开我的身体，我不断往下沉， 往下沉，直到地上的光完全褪去。我不是说我晕过去了，我也不是说我失去意识了，我死了，我可以证明我真的死了。我的目光停滞，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也没有脉搏了。圣经在马太福音25:30告诉我们，那些失丧的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沉得越深，周围就越黑，直到完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沉得越深，周围就越闷热。最终，在离我很远的底下，我看到那该死的洞穴墙上有火光摇曳，这是地狱之火的光。那外焰为白色的巨大火球扯着我，像磁铁一样吸住我，把我拉向它。我绝不想进地狱之门，但就如同金属被磁铁吸住一般，我没有得救的灵被吸进那个地方。我的目光锁定在他身上，酷热袭向我的脸。很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能清晰地看到地狱的洞穴，一如当初。在我的记忆中，它就像刚刚发生一样清晰。我来到地狱的入口，人们会问，地狱的门口长什么样？很难形容，因为如果我要去形容，那得有一个参照物可以拿来做比较。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从未看见过树，你很难跟他形容树是长什么样的。来到地狱门口，我暂时停了下来，因为我不想进去。我能感觉到，再多走一尺，多走一步，多走一码，我就将永远掉进那个可怕的地方，再也出不来了。当我到了坑底，我意识到我旁边有一个属灵的存在。我没有朝他看，因为我无法把目光从地狱之光上挪开。但当我停下来，那个受造物把手搭在我手臂上，要把我送进去。就在那一刻，一个声音从高处传来，在黑暗之上，地面之上，天堂之上。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神的，耶稣的，天使的。我没有看见他，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因为他没在说英文，他在说某种语言。之后，我才明白那是从天上而来的神的声音。当他开口说，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地狱，强烈地震动了这个该死的地方，而那个受造物则因此把手从我手臂上拿开了。我没有回头，但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好像吸盘一样，把我拉离火焰，拉离酷热，回到黑暗的阴影处。然后我开始上升，一直到坑顶，我再次看到地上的光。我看到我外祖父母的家，我穿过墙壁回到我的卧室。那感觉就跟我每次从门口进去一样真实，只是我的灵不需要从门进去。我滑进我的身体，就跟人们早晨滑进裤子里一样轻松。我回到我的身体里面，一如我出来时那样，通过嘴巴。我开始跟我外祖母讲话，她说，孩子，我以为你死了。我的外曾祖父过去是名医生，外祖母曾跟他一起工作。他后来告诉我，这么多日子，我为很多入葬前的人穿过衣服，把他们放好。我跟死人打过很多交道，但从你的死亡过程以及处理你的死亡中，我学到的比我过去所知道的还要多。你死了，没有脉象，没有心跳，目光呆滞。我正在死去。外婆，我说，我又要下去了。我正在死去。妈妈在哪？你妈在走廊。她回答。大概就在那时，我听到我母亲一边在走廊徘徊，一边用最高分贝的声音在祷告。我问，我弟弟在哪？外婆回答，他跑去隔壁叫医生了。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离开，你肯定希望有人陪着你，因为你很害怕。我说，外婆，别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很怕我会在你们都离开的时候就这么去了。我想要有人陪着我，别离开我。因此他又将我拥入他的怀里。我说，告诉妈妈我跟他道别，告诉妈妈我爱他，告诉妈妈我感激他为我和我们所有人做的一切。还有，你要告诉妈妈，我这么说，如果他脸上有一条皱纹或是头上有一根白发是因我而起的，我很抱歉，我请求他的原谅。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滑动。我说，外婆，我又要去了。妈妈身体不好时，你就是我的第二个母亲。我感激你。现在我要走了，这次我回不来了。我知道我正在死去，我没有准备好去见神。我亲吻了他的脸颊，并就此道别。 我的心脏第二次停止了跳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是那一切与我依旧清晰如昨。我感觉到血液停止流动，我的脚尖开始麻痹，然后是我的脚、脚踝、膝盖、臀部、胃部，我的心脏开始变冷并失去知觉。我跳出我的身体，开始下降、下降、下降、下降。哦，我知道那只是发生在几秒钟内的事情，但那感觉似乎像永恒一样漫长。我再次开始下沉到那个黑暗中，直到地上的光完全消失。在那下面，同样的事情再现。我再次步入地狱的边缘，而那个从天上来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的灵再次从那地方上来，回到我的房间，回到我的身体里。这次，唯一的不同，便是我从那黑暗中上来后，穿过了床尾的地板。我再次跟外婆说话，我说，外婆，我这次回不来了。我问，外公呢？我要跟外公说再见。他说，孩子，你知道你外公到镇的东边收租去了。哦，我说，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只是暂时忘了。我说，外婆，跟外公说再见。我从来不知道有爸爸是种什么感觉，他是我所知最像爸爸的人。我无家可归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家，告诉他我感激他，告诉他我爱他，告诉外公我跟他道别。随后，我给我的姐姐和两个兄弟留了话，跟着我的心脏第三次停止了跳动。当血液循环再次停止时，我能感觉到我跳出我的身体，开始下沉。在这次之前，我想这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它不过是个幻觉，它不可能是真的。但现在我暗想，这是第三次了，这次我不会再回来了。黑暗把我层层包围，比人所见过的任何黑夜都要更暗。三，地狱的恐怖。我真希望我有足够的词汇来形容地狱的恐怖。人们怡然自得地度过此生，如此漠不关心，就好像他们无需面对地狱。诸神的话语和我亲身的经历都告诉我，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失去知觉是什么滋味，当你失去知觉，一切都是黑暗的，但没有什么黑暗足以与地狱的黑暗相提并论。当我第三次开始沉入那个黑暗中，我的灵呼喊道，神，我属于教会，我受过水洗。我等待他的回答，但是没有回答，只有我自己的回声似乎在嘲笑我。远离地狱，上到天堂，需要的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需要的不仅仅是受水洗。约翰福音三章七节，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我当然相信受水洗，但只有一个人真的重生以后，这才有意义。我当然相信加入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会，但一个人重生后，他肯定能从教会中受更大的益处。如果你仅仅是参加教会和受水洗，但却没有重生，你会下地狱的。第二次，我喊得更大声，神，我属于教会，我受过水洗。我再次等待一个回答，但没有回答，只有我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要是我模仿一下我第三次尖叫的样子，会众一定会被吓到魂不守舍的。然而，如果我能因此把他们吓出地狱，吓进天堂的话，我一定会这么干。我是真的在尖叫，神，我属于教会，我受过水洗。然而，我只听到我自己的回声。我再次来到黑坑的底部，我再次感受到酷热向我的脸袭来，我再次靠近入口，就是那地狱之门。那个受造物拉住我的手臂，为了能够不进入，我打算奋战到底。但我所能做的只是稍稍减缓我下沉的速度，而他擒拿住了我的手臂。感谢神，那个声音又响起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谁的声音，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我仅仅听到声音。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不管他说的是什么，那个地方震动了，他在颤动。然后那个受造物把他的手从我手臂上拿开。当那个声音说话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背部有一股吸力，他把我往回拉，拉离地狱之门，直到我站在阴影中。然后他拉着我的头往上升。我在黑暗中往上去时，我开始祷告。我的灵，那活在肉体里面的灵人，是不朽的存在。我开始祷告，哦，神，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 我求你宽恕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罪孽。这一次，我从地狱深坑中回到我的卧室，回到我的床边。这三次经历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次我从门上来，第二次我从床尾上来，第三次我上来回到床边。我回到我的身体内之后，我肉体的嘴巴接手，继续我未完的祷告，那个我已经从灵里说出来的祷告。1933年那会儿，正值大萧条时期，我们还没有今天那么多的汽车。但他们告诉我，我和我妈妈祷告的是如此大声，以至于我家屋子两边的交通都排起了长龙，一直排到两个街区以外。他们在外面听见我在屋子里的祷告，也听见我妈妈用最大的声音在走廊里徘徊的祷告。当我祷告求耶稣救我，我看眼钟，刚好离八点还有20分钟。那就是我重生的一刻，神的恩慈拯救了我，因为我求耶稣基督做我的个人救主，救我脱离我的罪。我重生的瞬间，我感觉棒极了。那感觉就像两吨重的大石头从我的胸口落下，我的灵里欢喜的不得了。尽管属灵上我感觉很美妙，但肉体上我没有丝毫的好转，我还是卧病在床。医生们被召来，他们告诉我家人，我濒临死亡。我以为那天晚上我会死掉，但我没有感觉很心烦，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走了。我从死亡中被拯救回来的经历并不是史无前例的。耶稣救活了三个死人，拉撒路、雅鲁的女儿和寡妇的儿子，使徒彼得让多加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使一个年轻人从死里复活，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四，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在我的经历中，神带我明白了救恩，这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我是如此欣慰的知道，我的心与神和好了。如果我在黎明之前死掉，那么我将去与他同在。每晚熄灯后，我的家人都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一个人和我的思想在一起。我想的很多，也祷告很多。我记得我为我得救了而感谢神，为我成为他的孩子而感谢他。我告诉主，我要一边赞美他，一边含笑入睡。如果今晚我就要死，他们会看到我含笑而去，因为我的心中有一首赞歌。我一边赞美主，一边就沉沉睡去。我从来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帮助我入睡，至今都是如此。圣经在诗篇127篇两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是他所亲爱的，每个基督徒都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那句经文为此感谢他，然后安然入睡。我们不需要镇静剂或是安眠药。第二天早上，我被洒进来的阳光唤醒，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赞美神。我为新一天的晨光而感谢他，我为阳光、树木、花草和叶子感谢他，我为鸟的歌唱感谢他，我为所有这些美妙绝伦、令人惊叹、赏心悦目的平凡琐事而感谢他。我从未听说有人这样赞美过神，但当一颗心与神共鸣，并且他知道他已经准备好去天堂了，他的魂就自然而然地发出赞美之词。我不懂属神的医治，也不懂神会回应那样的祷告，可我就是要感谢他，因为我不会死后下地狱。中午时分，外婆把我的午饭放在托盘上给我，我为食物祷告感谢神。然后我会说，主，我猜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大概就不在这里了，估计今天下午我就要滑出去了。但我很开心，我得救了。我很开心，你没让我死后下地狱，不用待在下面那个鬼地方，我太开心了。过了一会儿，夜幕就降临了，很快我又将一个人待在黑暗中。我再一次为救恩而感谢神，我告诉他我大概会在夜里死去，但我很感恩，我得救了，也做好了见他的准备。我一边赞美主，一边含笑睡去。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反复如此做。那年秋天，当天气转凉，我似乎开始感觉到一丝好转的迹象。外婆把我从床上扶起来，然后她把她的圣经拿给我，将它支在我面前。我常说，我是读着我外祖母的卫理公会圣经的浸信会男孩。我最初读经那会儿，每次只能读10分钟，10分钟后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第二天我会再读10到15分钟。连续几个星期这么读后， 我就能一次读一个小时了。最后，我想读多久就能读多久了。我在主日学长大，我不记得第一次去教堂是几时，也不记得第一次读经是几时，似乎我的一生都在祷告。直到那个周六晚上，当神允许我瞥见地狱，我把心交给耶稣，我才终于重生了。你可以很宗教化，你可以是去教堂的人，但却不是神的儿女。当你重生，那本你这辈子一直在读的圣经，对你而言变得不同。当我读外婆的圣经，我发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医生说我随时都会断气，所以当我开始读经，我从新约读起。我这么想，我必须充分利用这十分钟，或是任何我所能利用的时间，所以我从新约开始读。五，改变我人生的经文。我读完马太福音，开始读马可福音。然后我读到一句改变我人生的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救恩当然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美好的事情，但你大概无法理解一个从来没有过童年，一辈子都受疾病困扰，然后日复一日躺在病床上，知道不久之后他便要死在床上的人，对健康、医治和生命难以抑制的渴望。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身体健康强壮。而在这节经文中，耶稣说，无论你们渴求什么，当你们祷告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意思钦定版，当我读到那节经文，就好像有人在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点亮了一盏明灯。当你被围困在四面墙之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整天带着无比绝望的心情盯着天花板，你根本无法想象，即使是大白天，那种黑暗也可以如此的无边无际。我不知道诗人在诗篇119篇105节曾说过，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虽然不知道这段经文，我却真实的经历到了。光亮似乎突然在整个房间蔓延开来，然后我感觉我里面似乎有光。我从未忘记过那次经历和那段经文，那段经文仿佛被镌刻在了我心上。魔鬼自然立刻就出现，企图把怀疑灌输进我心里。光到来的那一刻，魔鬼也来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魔鬼，我没有足够的属灵辨别力和话语的知识来知道。那些想法不知不觉地蹦出来，也许这些无论什么不包括物质的东西，只适用于属灵的事物。也许他的意思仅仅是无论什么属灵的事。当那个念头出现，光就熄灭了。疑惑熄灭了信心的蜡烛，而我再次回到黑暗中。我听信了魔鬼的话，我再次相信我是没有希望的。我以为我死定了。我决定去找我的牧师来，问问他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的真正意思。回望过去，我发现找人去问耶稣说的话是不是真理，实在蠢极了。但那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全新的，直到那个时候，我还对我的牧师抱有极大的信心。我会相信他对我说的任何话，我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们跟随的是人，而不是神和他的话语。六，活在话语中。我告诉我所服侍的人们，不要仅仅因为我说了一句话就轻信他。不是我说了，他就是真的。如果我不能用圣经证明我所说的是真理，那么就不要相信他，不要接受他。我无权将任何我的理论或我所喜爱的教义强加到另一个人身上。我不想把我的信念强加给其他人，让我们都活在神的话语中。因为渴望跟我们的牧师讨论这节经文，我把外婆叫到床边，让她去找那位住在离我们家四个街区距离的牧师。她走到牧师楼，去见这位牧师，告诉他我想见他。他说他那天很忙，但他会在两天后来。外婆建议他早上早些来，因为跟一天中之后的时间比起来，我早上比较有精神。通常早上十点之后的白天时间，我就只能躺着呈昏迷状。他答应会在早上八点半来。在病到卧床不起前，我很忠心地参加主日学，我从未缺席。然而在我生病期间，牧师却从未来探访过我一次。当周四早上来临，就是他说会来的那天，我翘首以盼他的出现，然后向他询问那些灼烧我心的疑问。八点半到了， 然后过了，九点到了，我焦急地等待着我的牧师，九点半，然后是十点，始终没有他的音讯。尽管那之后我继续卧床不起一年，他却始终没有来看过我。虽然彼时我被失望和幻灭击溃，但当我后来回头看，其实那位牧师没有来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来了也只会告诉我错的东西，他不会激发我的信心，相信神会医治我的身体，他反而会加强我所有的疑惑。当我自己的牧师不肯来看我，外祖母走去镇的另一头找另一位他很信任的传道人，他告诉他我的状况，还有我想要见传道人，他告诉他他可以过来，然而他也食言了。我再一次因他没有来而失望哭喊，然而说实在的，他没来对我而言是个祝福。很多让我们痛哭流涕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只是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如果我们能预见未来，我们就不会为了那些事哭喊了。我的阿姨是另一间教会的会友，她说她牧师会来看我，然而那时候我很肯定她也不会来的。我阿姨是她教会中主日学低年级的监督，我九岁到十一岁那段时间正好适龄参加她的班级，我每个周日都跟她去主日学，从未缺席过。当然我也见过那位牧师。七，约伯的安慰者出现了。一天我听到有人敲门，家里人去应了门。敲门人的声音一响起，我就认出来那是阿姨教会的牧师。我的心忽然就欢喜起来，因为我想我终于可以问到这段经文的意思了。他肯定知道是什么意思，肯定能理清我思想中的困惑。我知道那段经文的意思若真是如我所理解的，那么我就将从死亡之床上起来。那时我的房间里每次只允许进一个人，所以牧师一个人走了进来，我看不清他的模样，直到他在我面前停下，然后他的脸才清晰起来。我的喉咙和舌头也处于半瘫痪状态，我口齿不清，会说很多次序颠倒的话，有时我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话说出口，通常我要结巴十分钟才能问出问题。我的大脑功能似乎不能正常运行。我动了动嘴巴和嘴唇，试图说些什么。我想要叫他的名字，我想要告诉他把圣经拿过来，然后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告诉我那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我却说不出口，我结结巴巴的，根本无法组成词句。在我能够说出任何话之前，他以为我是不能说话的，他轻拍我的手，然后用他听似虔诚的口吻故意拉长音调地说，只要再多点耐心，我的孩子。过不了几天，这一切就都结束了。他放下我的手离开了房间。尽管这位牧师没有和我一起祷告，但他去客厅和我的家人一起做了祷告。不知何故，这次我的耳朵很尖，我能很清楚地听到他说的每个字，虽然他并没有大声祷告。他说，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两位亲爱的外祖父母，他们即将失去他们的外孙，求你预备好他们的心来接受这将至的灰暗时刻。当我听着他的祷告，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顽皮的小男孩被学校老师罚站在角落里。外表看来他是站着的，但在他内心里他是坐着的。我就像那个小男孩一样叛逆，虽然我无法将那些话说出口，但我里面在大叫，我还没死呢。我听到牧师继续祷告说，祝福这位亲爱的心碎的母亲，她即将失去她的儿子。我母亲之前还抱有一线希望，直到她的出现，她夺去了我母亲仅存的希望，她开始哭泣。爸，计划我的葬礼。传道人离开后，我外祖母走进来，问我是否同意请这位牧师在我的葬礼上致辞，因为他是唯一探访过我的人。我说可以。随后外婆问我葬礼上我想放哪些歌曲，我告诉她我没有特别的偏好，随便他们唱他们喜欢的。她提出了两三首，我说可以。接着她提及台湾人，她给出几个人选，我说可以。我母亲问我是否想被安葬在她所提到的那个地方，我说可以。然后他们离开我的房间，尽管窗外的阳光依旧灿烂，我的房间却是前所未有的暗淡。所有这些深深刺痛了我，以至于接下来的三十天我都面无表情地躺在床上。我放弃了，我想死。 可是，大约30天后，我重新开始读经，我似乎还是不能从马可福音11章24节中走出来。无论你们渴求什么，当你们祷告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入秋后，我变得更无畏了。我告诉主，我找了两位传道人，他们都不愿意来。第三个来了，但我却发现他还是不来比较好。我告诉主，他在世的时候说过，无论你们渴求什么，当你们祷告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而我渴求得医治。我告诉他，我打算相信他，我决定相信他说的是真理，而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平白直叙的。如果新约是真实的，那么我将从这死亡之床上起来。我告诉他，我要活下去，我不会死。如果我不能从这床上起来，那么圣经就是一派胡言。我准备叫他们把圣经拿给我，然后我要把它丢进垃圾桶。我是认真的，我下定决心要从那床上起来，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行出我对那节经文的信心。一个人可以哭喊、祷告、做一切他所能做的，但如果他没有信心，或者不知道如何行出他的信心，一切都只能保持原样。耶稣没有仅仅说要祷告，马可福音11章24节中的关键词是信、求、感觉对阵信心。直到那时，我还不完全明白信心，我祷告了又祷告，却没有任何果效。我很确信神听到了我，我里面很肯定他已经听到了我，但我的心脏依旧无法正常的跳动。彼时，我所不知道的是，我们要跟随信心走，而不是跟着感觉走。我们必须着眼于神话语的应许上，而不是盯着周围的环境。我的身体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我能够使用我的双手了。有时候，外婆将我扶起来一会儿，我就把脚伸下去，感觉我的腿部。我的腿上没有一点肌肉，只有骨头，骨瘦如柴。看上去似乎也没太大进展。我说，主，我以为你会医治我的。我很肯定他听到了我，但我还是毫无起色。现在我知道，你祷告完感觉好多了，那不是神垂听你祷告的征兆。同样的，你祷告完感觉一点都不好，那也不是神没有垂听你祷告的征兆。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感觉，我们得回到神的话语中，看看他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我如此挣扎了数月。1934年的新年过后，那是搬家的日子。外公在镇上拥有几处房产，他决定搬去另外一处。他告诉租界的人，他要收回那个地方自己住，然后他们就搬出去了。他重新装修了一下，我们就准备入住了。当搬家的人到达时，他们先搬走了另一间房间里的家具，把我房间的家具留到最后。当他们来搬我房间的家具时，一辆救护车把我接走了。我在救护车里，车正开着，一位护士谈到他听说我已经卧床一年了。9个月，准确来说。我告诉他，他说如果我想的话，他们可以带着我去住宅区溜一圈，让我看看外面的风景。我很开心，已经好多个月没机会看过了。这些我们眼中理所当然的小小欢乐，对一个长久以来被剥夺了看到他们的权利的人而言，却是巨大的喜悦。当他们缓慢地驶过小镇，我能够转动我的头，看到窗外的景色。然后救护车的护士说，孩子，如果你觉得可以坚持的话，我们能开到镇上的广场去。既然是假期，那儿的交通状况应该不会太拥挤，你可以好好欣赏一番。我心想，哇，这太棒了，又能看到老政府大楼和许多商店了，还有这座8000多人口的我所爱的小小麦金尼市的其他建筑。我看到街口熟悉的老药店，我看到彭尼百货公司，旁边是裁缝铺，在旁边是伍尔沃斯超市，往南是一家鞋店，下一个街口是女士成衣店。然后我们转弯往广场南面驶去。我饱览了所有的景致，不知道何时，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到他们。就在我们转过街角往广场南面去时，我转头看着广场中央的旧政府大楼，有生之年我都不会忘记那一刻。就在那一刻，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曾以为你再也看不到这些旧大楼了。是的，你不可能再看到，若不是这位有善心之人带你来。十一线微光。然后我想起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无论你们渴求什么， 当你们祷告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还想起前一节经文说，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那天，当我在救护车里说出这些，我的眼泪流下来。现在我懂得很多东西，当时我都不明白，我只是看到一线微光，就好像从门缝中透出的一小束光，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始的时刻。1934年1月的第一天，大约下午2点，我说，是的，我会再次看到这些建筑和政府大楼，我会再来站在政府大楼广场中，因为耶稣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事就会成真。我对自己承诺。一月、二月过去了，我还是卧病在床。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也过去了。魔鬼或许曾说他不会起作用的，但我持守我的宣告，拒绝放弃。我不断告诉主，我会继续持守，我站在他的话语上，他必须起作用。最终，我明白我错在哪里，我并没有真的相信神的话语。我是在我的思想里面说，但我心里没有相信，也没有行出来。我意识到，几个月来，我都在希望我会慢慢好起来，我带着希望祷告，而不是凭着信心，这不会有所成就的。我明白过来，我的信心还没有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是建立在我所见和所感觉的。我能感觉我的心脏还没有正常跳动，我常常看着我的手脚，然后开始哭泣，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变化。我相信的仅仅是我肉眼所见的。就这样，我走到1934年8月的第二周。那个星期二，我一大清早都在祷告。我母亲照例在老时间进来为我沐浴。大约8:30，她离开我的房间。我继续祷告。11，我和马可福音11:24做斗争。我在马可福音11:24中挣扎了很久，但我依旧没有丝毫的起色。我对主说，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说过无论你们渴求什么，当你们祷告时，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渴求得到医治，我相信。如果你现在站在我的房间里，如果我能用我的眼睛看到你，握着你的手，如果你对我说，我的问题在于我没有信，我不得不告诉你不是这样的，我相信的。然后我里面有个声音清晰的对我说，就好像有人说出声那样，是的，就你所知你是相信的，但那句经文的最后条款是就必得着。我就我所知的那样相信，但我知道的真的不多。一个人无法通过祷告获得信心，圣经在罗马书10:17说，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需要神话语的知识，当从神的话语而来的知识真光临到我们，自然就有信心。这一刻我才清楚明白马可福音11:24的意思。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等，我在等我真的得医治后才相信我得了医治。我看着我的身体，测量我的心跳，来判定我是否得了医治。但我明白了，经文说你祷告时就要相信，先相信后得着。我却颠倒了，我想要先得着然后再去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如此。我明白了，我欢呼雀跃，主，我明白我该怎么做了。我还躺在这张床上，我的心脏还没有正常跳动时，我就该相信我的心脏已经好了。我还无助的平躺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该相信我的瘫痪已经不在了。我心里相信你已经聆听了我的祷告，我相信我的心脏已经得了医治，我也不再瘫痪了。我心里相信我已经领受了身体的医治。我话音刚落，有一个念头袭来，你这可爱的家伙，看看你自己，你称自己是基督徒，现在你却开始撒谎。难道你不知道圣经说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吗？我没有撒谎，我宣告，你当然有，因为你说你已经得了医治，但你根本没有。我说我得了医治，不是因为我感觉如此。我表明立场，我得了医治，因为我如此相信。还有，魔鬼，如果你说我没得医治，那么你才是在撒谎。我行在神的话语中，如果我没有得医治，那么耶稣就是个骗子。你跟神去争辩，别来烦我。就这样，魔鬼不再招惹我了。然后我说，感谢神，我得医治了。我举起双手赞美神。有那么一刻， 我开始尝试感觉一下我的心脏，看看它有没有正常起来，但我卡住了我自己。我声明我不跟着感觉走，我凭着信心行。我不断说我的心脏已经好了，我如此赞美了神大约十分钟。十二，从床上起来，然后在我里面，圣灵用内在的印证告诉我，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如果你得了医治，那么你就应该从床上起来。正常人在早上十点都已经起床了。我认为此话有理，所以我用手支撑自己坐起来。随后，我弯下腰，擒拿住我的脚，把它们摆到床沿。我的脚毫无知觉，但我能看到它们。接着，我说我准备站起来行走了。魔鬼无时不刻都在攻击我，他不断对我说我是个笨蛋。他反反复复地告诉我，我显然是不能行走的。只要魔鬼能把我们留在感官世界里，他就能打败我们。但如果我们持守在信心世界里，我们就胜过了他。我握紧床柱，把我自己拉起来站住。由于我卧床不起长达16个月，我感觉整个屋子旋转起来。我闭上眼，用胳膊抱住床柱，就那么站了几分钟。最后，我睁开眼，就不再感觉晕眩了。我宣告我得了医治，我要开始行走了。我的腿重新有了知觉，我感觉仿佛千万根针一起在扎我的腿，因为神经正在恢复运作。尽管那感觉是那么刺痛难挡，我还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那双毫无生气的脚恢复知觉了，那实在是太美妙了。过了一小会儿，疼痛消失了，我的感觉恢复了正常。此时，我要行走的决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坚定，我抓紧床柱，小心地跨出了一步，然后又是一步。扶着家具，我成功地绕着房间走了一圈。我没告诉任何人这些事。第二天早上，我又起来，做了相同的事。当天晚上，我叫我母亲给我拿些干净衣服过来，因为我准备第二天起来，走去早餐桌边。她震惊了，但她照我说的做了。第三天清晨，我下床，穿好衣服，走进厨房，和家人共进早餐。从此以后，我就都是如此过的。十三，重回政府大楼广场。1934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我走去了政府大楼广场。那是拥挤的市中心，因为人们都会在周六到市里来购物，我不得不推搡着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广场的外围。当我站在那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为神的美善而向他感恩。我拿出带在身上的新约圣经。当我站在角落，含泪打开新约圣经读起来时，我不知道人们会以怎样的眼光看我，反正我也不在乎。我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证明了马可福音11章24节，我爱上了他，我看到他在我的生命中成就。我知道神的话总是对的。只要你正确的相信神的话语，无论你渴求什么，你都是可以得到他的。过了一阵，一位医生检查了我的心脏，他说我的心脏没有任何问题了。他说和我一样得了这种血液病的人几乎从未康复过。这肯定是个奇迹，因为现在他查不出我有任何问题了。十四，我事工的开始。我很快就以年轻的浸信派传道人的身份开始了我的事工。我牧养一个社区教会，离政府大楼广场只有8英里远，约12.9公里。我牧养的第一年都是步行去讲道的，我穿坏了4双鞋。我走过尘土飞扬的老旧路去传讲福音，告诉他们耶稣是怎样拯救并医治了我。我以前常说，我要从红河谷传讲到墨西哥湾，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宣讲耶稣拯救、耶稣医治、耶稣还要再来。我要从路易斯安那州边境传讲到新墨西哥州边境。我那时还以为只要包括了德克萨斯州就覆盖了很大一片国土了。因为我相信属神的医治，我开始跟全被福音的人们连结，他们相信并传讲属神的医治。我喜欢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因为我享受那里的交流，享受听到其他相信属神医治的人讲道，这些都使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他们还传讲圣灵充满说方言，而我还不太明白，也不完全同意，但我容忍了这一点，以便可以在属神医治的主题上跟他们交流。他们聚会中最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事情，就是所有人同时一起祷告。我很不习惯这一点， 我说过，他们一两次已纠正他们，然后我听到其他人告诉他们，你不会是以为神的听力有问题吧？他也不会神经紧张。他们回答，当他们呼召信徒到圣坛前祷告，我也会上前和他们祷告，但我会尽量离他们远点，因为他们合一的祷告让我心烦。我会走去某个角落，安静的祷告。过了一阵，我意识到这些人知道属神的医治，而我所在的教派显然不知道，那么他们对圣灵的了解可能也比我多。我决定读完《使徒行传》，看看初期教会是怎么祷告的。我一边读，一边发现没有任何一处，他们叫了布朗执事或是琼斯姊妹来带领祷告的。我极其惊讶地发现，初期教会所有人都是同时一起祷告的。《使徒行传》4:23-24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真正让我搞明白这件事的是《使徒行传》。16:25说，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他们的脊背流血，双脚被铸。然而在午夜时分，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向神祷告，但我相信我们应该安静的祷告。然而在这里，我看到保罗和希拉并不是安静的在祷告，而且他们还是在监牢里。下次我去全备福音的聚会，他们邀请每个人上圣坛前祷告，我就走在他们中间，像他们一样放声祷告。我在祷告中感受到美妙的释放和自由。约翰福音8:32说，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话就是真理，而这真理必叫你得自由。15方言那玩意儿。但全备福音所传讲的受圣灵的喜和说方言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对我来说，方言那玩意儿是一颗难以下咽的苦药。我被警告过要抵制它。但正如某个德克萨斯州的家伙说过的那样，他说你要是老跟全备福音的人混在一起，他就像湿滑的岸边，只要你在那里晃荡足够久，你一定会失足。我默想关于圣灵的经文，得出结论，全备福音的人弄错了。方言不是必要的，它不是给今天我们的。一个信徒不用说方言，也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大能。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而它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我对主他们是很友善的人，这我知道。他们绝对重生得救了，他们懂得属神的医治，而我的教会不知道。我当然相信圣灵，我也相信圣灵充满从高天而降的大能。我感觉生活中我缺少能力，我知道我需要圣灵充满，我也期待能领受圣灵充满，但我认为方言不会随之而来，它也不是给今日我们的。圣经是怎么说的？主立刻对我的心说话了。我知道是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在对我说，同样寂静微小的声音曾将我从病床上拉起来，进入属神的医治。他问我，圣经是怎么说的？我引用了《使徒行传》2:39经文，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然后那个声音说，那是什么应许？《使徒行传》2:38说，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对主说，主，这里的应许指的是圣灵的恩赐。紧接着我说，但是主啊，我相信圣灵，我只是对方言不是很确定。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总是与神的话语一致的，神的话语和圣灵是一致的。我不赞同跟随声音，因为跟随声音一个人可能走错，但若是我们跟随那带领我们与神的话语合一的声音，我们就绝不可能走错。约翰福音16:13-14，耶稣说，他圣灵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以及他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但是感谢神，圣灵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约翰福音3:5-6，罗马书8:16可以知道，重生的基督徒拥有一定分量的圣灵大能，也就是说在重生中圣灵做了些事情。然而在使徒行传2:4知道，这跟圣灵充满后所拥有的属神大能是不同的。使徒行传1:5知道，那叫做受圣灵的喜。然后主对我说，使徒行传2:4怎么说的？ 我当然能引用经文，但仅仅因为你头脑能记住一节经文，不代表你真的明白他在说什么。你的灵里必须有启示，你才会真明白神的话语。我引用道，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方言，按着圣灵赐给他们的口才。我说到这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当我被圣灵充满，我也会开始说方言。主，我搞明白了。我现在就下去全备福音牧师的家，去领受圣灵。我步行来到牧师楼，敲了门，我说，我来领受圣灵了。牧师说，等等。从那时一直到如今，我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当人们想要领受圣灵的时候，会有人要他们再等等？为什么等候是毫无必要的？有些人说，你难道没有读过耶稣叫他的门徒等候？等候不就是要等等吗？是的，但那不是领受圣灵的一个固定模式。如果领受圣灵有固定的模式，那为什么把耶路撒冷从整句话中挪去啊？路加福音24:49，耶稣说，你们要在城里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对那120个人来说，留在耶路撒冷和等候同样都是必要的。而且他们等候的原因也不是为了做好准备，预备好自己来领受圣灵充满。他们在等候的是五旬节，在那之前圣灵不会被赐下。如果他们的等候是为了预备他们自己，圣经就会说，到了他们预备好的那天，但在使徒行传2:1说的却是，到了五旬节那天，中文标准译本。有人说，等候直到你准备好受圣灵的洗。不，不需要。只要你重生了，你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东德克萨斯州的家伙说，我先要把我偷来的猪还掉，我才能领受圣灵。那是想要洁净你自己，但你洁净不了你自己。约翰一书1:7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如果你被宝血洗净了，那你现在就已经准备好领受圣灵的洗了。使徒行传11:14-15说，哥尼流和他的全家不仅得救了，而且还都被圣灵充满了，几乎同时。他们没有时间去预备自己，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如果没有说方言这件事，我们这些外邦人永远进入不了教会。此前，初期教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人教会。即便是彼得，他也不知道外邦人原来是可以得救的，直到他看到记载在《使徒行传》10中的异象。当圣灵倾倒在外邦人身上，这震惊了和彼得一起来的犹太人，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当我告诉全备福音教会的牧师，我是来领受圣灵的，然后他却叫我等等，我直言不讳地说，但我不会花很长时间的，因为教会那天晚上有个复兴聚会，而当时已经6了，他想要我等到聚会的时候再寻求圣灵充满，但我知道我得等到讲道结束后，9之前我是没法上到圣坛前的，谁想要等等才领受一个恩赐呢？此刻我和全备福音的人连结上已经有数年之久了，而期间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等候圣灵充满。如果人们说他们今晚就想要得救，你不会说，等等，周日来教会寻求救恩吧。如果有人要你为他们的医治祷告，你不会说，等等，因为他们想要立刻得医治，尤其是如果他们正忍受疼痛。救恩是一个恩赐，医治是一个恩赐，圣灵充满也是。一位牧师曾说，我知道你能立刻领受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过。可是若你需要等候很长一段时间，那个经历对你而言就会变得意义重大。就比如说我花了3年6个月才受了圣灵的洗。我等了又等，我候了又候。所以现在圣灵对我来说真是意义非凡啊。我说，可怜的老保罗不知道呢，我多希望你能逮到他告诉他这些。当亚拿尼亚给他按手，他立刻领受了圣灵充满，他没有等候或是寻求。然后他干了什么？写了大半的新约。当然了，保罗一个人在38年做的事工比任何教派500年来做的都要多。但如果你能逮到他，告诉他等上3年零6个月，也许圣灵对他而言就会意义非凡了。 看到我这么热切的想要领受全备福音的牧师勉强说，那你进来吧。我来到客厅，跪在一张很大的椅子面前。我把身边的一切都挡在外面，我闭上眼，举起手，没有人告诉我该这么做，但我举起了手。16，如何领受一个恩赐？我说，亲爱的主，我来这里是为了领受圣灵。在祷告中，我重复我刚从使徒行传2:39和2:4中学到的。然后我说，你的话语说圣灵充满是一个恩赐，于是我明白过来，要凭着信心去领受圣灵。我凭着信心领受了救恩的恩赐，我凭着信心领受了我身体的医治。现在我要来领受你所给予的恩赐，凭着信心我要领受圣灵的喜。请允许我在这里指出，圣灵是在五旬节被赐下的，从此他就一直在这里。自五旬节后，神再也没有把圣灵赐给任何人，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领受他。我在使徒行传中找不出使徒们曾问过任何人，神赐给你圣灵了吗？但我在使徒行传19:2读到过，你领受圣灵了吗？保罗没有问以弗所人，神赐给了你们圣灵吗？他说，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重点不在神有没有给，因为他已经给了。重点在于人有没有领受。新译本使徒行传2:33，神的话语说，他既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使徒行传8:14-17说，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撤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下去就为他们祷告，要让他们领受圣灵。注意这里他说要让他们领受，彼得和约翰没有祷告求神赐给撒玛利亚人圣灵，他们甚至都没有祷告求神把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祷告要让他们领受圣灵。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使徒行传9:17，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没有说，神打发我来为你祷告，他好赐给你圣灵。他没有说，神打发我来为你祷告，他好把圣灵浇灌到你身上。亚拿尼亚说，打发我来，叫你被圣灵充满。我们不为神赐下救恩和拯救某人而祷告，因为神已经这么做了。个人该做的事情就是领受耶稣已经提供给他们的救恩。以赛亚书53:4-5，马太福音8:17，彼得前书2:24知道，我们不为神赐下医治和医治某人而祷告，因为神已经在挽回祭中赐下了医治。我们祷告那个人领受医治。所以我们也不为神赐下圣灵去充满一颗饥渴的心而祷告，我们要做的就是敞开心领受。1937年4月，就在那栋牧师楼里，我对主说，圣灵充满是一个恩赐，我凭着信心领受了救恩。3年前，我凭着信心领受了我身体的医治，现在我要凭着信心领受圣灵的恩赐。此刻，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已经得着了。注意，我们不是先说了方言才知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使徒行传2:4，我们是先领受了圣灵，然后我们再说方言。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开始说方言，按着圣灵赐给他们的口才。说方言是领受了圣灵充满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先领受的是圣灵。我对主说，我已经领受了圣灵，他已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是如此应许的，他会住在你里面。我用嘴说出来，因为我心里相信我已经领受了圣灵。现在我盼望说出方言，因为他们在五旬节就是这样的。感谢神，我会说方言的。我已经领受了圣灵，我如此确信。我现在就要按着圣灵赐给我的口才说方言。我对我所领受的圣灵以及即将开口所说的方言心存感恩，所以我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属灵上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枯干。感觉和信心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方，然而有时当你感觉最没有信心的时候，恰恰是你最有信心的时候。所以即使我感觉属灵上是如此的枯干，我还是说了7-8遍哈利路亚，似乎这个词在卡住我。17，说方言。 大概在我哈利路亚说到第八遍的时候，缓缓的，不是很急促的，在我里面最深处有一些奇怪的词冒出来，好像他们就在我里面流转，似乎我知道如果我把他们说出来，听上去会是什么样，所以我就开口说了。我敲开牧师家门的八分钟后，我说起了方言。他还说，等等。我不但没有等，而且还在聚会前的那一个半小时内一直说方言。我当然相信等候神。对圣灵充满的信徒而言，我们应该有那种等候主的聚会。我们圣灵充满以后再来等候主，一定比没有充满时感觉更美妙。在我讲方言的那一个半小时内，我在主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说方言能造就你，这是属灵上的造就，或者说增强一个人的灵。语言学的学生告诉我们，在现代语中有一个词比造就更接近希腊文的本意，那个词就是充电。我们给电池充电，我们增强它。保罗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他给自己充电，他增强自己，就像给电池充电那样。我领受圣灵充满之后，我还是传讲我过去传讲的内容，但我会把圣灵的这一块加入进去。圣灵能帮助一个传道人拓宽他的视野。18，我的视野拓宽了。我曾说过，我要传讲耶稣拯救和医治，我要传讲他让人们圣灵充满，以及他还要再来。现在我要从大西洋沿岸一直传讲到太平洋沿岸。我想到的甚至已经比德克萨斯州更大了。圣灵会拓宽你的视野，大过德克萨斯州。我要从洛杉矶传讲到纽约，我要从墨西哥湾传讲到加拿大边境。神祝福了我的事工，以至于我真的做到了。我做何尝事工的那些日子里，我开车走遍了美国和加拿大，行过的路超过100万英里，约合161万公里。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宣讲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起初作为一位地方教会牧师，然后作为北美的传福音者，如今作为全世界的先知和教师。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了神如何以他的慈爱和大能救甘坚信牧师脱离死亡，这不仅是一个奇迹，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神的救赎是真实且大有能力的。愿我们都能怀着感恩的心，依靠神的恩典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如果今天的内容触动了您的心，请为视频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将这份见证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愿神的恩典与保护时刻临到您的生命，我们下期再见。